各位善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第六卷，经文现在讲的是四无畏啊，是讲到第八页，第八页的开头啊，十四无畏，前面讲了三种，现在讲第四，是罗贪难，四者。断灭妄想，心无杀害，令诸众生入诸鬼国，鬼不能害。这里只是说鬼，根据这个普门品啊，这是属于罗刹那啊，罗刹也是鬼啊，罗刹鬼啊。第四种。就是十四无畏的第四啊，那么如果是在七难里面，这是第三啊，断灭妄想，心无杀害，这两句是观世音菩萨自己说他自修的成就的功德，因为他没有妄想了，把妄想已经灭掉，就是菩萨。他已经把这个第六意识转成妙观他智啊，所以没有妄想，妄想是从第六意识发出来的，因此之故啊，把第六意识转过来成为妙观他智了，当然也就没有妄想了，所以叫做断灭妄想，这是说菩萨本身没有妄想，这个没有妄想就没有杀害，不会伤害众生啊，这个妄想啊跟鬼差不多了啊，在心里打妄想啊，来鬼心鬼事啊，来鬼心鬼事就是这个妄想啊，那么鬼鬼祟祟啊，这些都是在内心里面无形无相的在哪里打妄想，所以都是跟鬼啊差不多啊，所以菩萨自己断灭妄想，没有杀害之心啊，所以菩萨以大慈悲为本呢，他本身是没有杀害啊，没有这个杀心啊，那么因此啊，他能加倍众生，使众生啊，入于鬼国，鬼也不能害他啊，别说是平常时不会遭到鬼的伤害。就是入于纯粹罗刹的鬼国进去，他也不会伤害你，所以叫做鬼不能害。圆严法师讲义啊，这个第四这段的解释哈，在注解里面有一个字跳了行啊，如果你有讲义啊，我在这里说给你，你把它记起来，回去自己改。讲义的910页，就是第910页，卷在第15卷，单算这个讲义注解的文字啊，1、2、3、4、5，第五行开头那个标点的点下面了、啊。是一个肉字，而这个肉字啊，它跳到隔壁第六行的第一个字，这么奇怪 啊！就是它的原文是这样子的，以此为例加倍众生，故能令众生应当是入诸罗刹鬼国，入诸罗刹鬼国啊！当令众生就是已经。第四行末了，第五行开始一个标点，标点下来应当有一个肉字，肉字，而这个肉字它不是没有，是跳到第六行去了，是吧？跳到第六行去，所以这个第六行的肉把它勾过来，入诸罗刹鬼国，没有这个肉字就变成了诸罗刹鬼国，啊，但人一心称名，鬼不能害。这罗刹那无畏疑，接下去是引证这个事实的情况来说明，转云 狮子国有商家，他加了一个肉字，就变成了狮子国有肉商家，变成莫名其妙了。什么叫做肉商家呢？所以这个肉字原来就是在那个隔壁的猪字上面，现在跳行跳过第六行，变成了狮子国有肉商家，应当是狮子国有商家。而这个肉字要搬回原来前面第五行的入珠罗刹鬼国啊，入珠罗刹鬼国，珠子上面有肉字啊。这个错从他改成新标点的本子以后，一直到今天30年了，错了30年，就是好像看的人呢、是眼睛闭起来看啊，或者是无心看啊，根本就把这个字的错误点呢 没有把它改正过来啊。我查过了，我手边从这个第一版第一次出版的这个讲义之外，一直连下到今天，凡是有新印的引进本，有新印的只要有我发现了，或者是自己停，或者他送给我，我一共有7到8种。那么我发现这个字的问题之后，我去查它的原本，民国40年上海第一次出版的，上海圆明讲堂第一次出版的那个讲义的，就是出版的这个出版的讲义啊，它的标点是圈圈的，圈在旁边啊，那么不是标在字里面啊。那么这个原本呢、没有错，原本就是写作故能令众生入珠罗刹鬼国，而下面呢狮子国有商家啊，原本没有错。第二次出版呢是在香港，他写的是癸卯年，癸卯年呢就是民国52年。那么40年到民国52年，这个可能是民国52年在香港第一次按照上海的原本呢、引进的，按照上海原本引进呢，它的标点也是在旁边圈圈啊，它没有变动，按照原本把它引进下来。那么这个也没有错，都是写的能故能令众生入珠罗刹鬼国啊，狮子国有商家，都没有错。最先错的是民国60年，民国60年啊，有人啊这个发心编成这个圆明法会啊，那么那个讲义啊，就是把它原来的标点是圈圈，现在它改成现在的新标点，而且点在字中间啊，因为它点在字中间呢、这样子容易发生错误啊啊，那么这错误的时候，第一次错误后来没有人发现，那么就是继续错下去。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本子啊，故能令众生没有入字猪罗刹鬼国，而狮子国有入商家，这种的错法就是从60年那个版本开始啊，后来凡是引进呢、都是根据60年的版本啊去引进的。所以他这个60年版本，这里是910页，一直到今天30年了，30年他还是一样的910页，没有改变，可见他是完全按照原本，或者是放大一点。例如最近1999年三会讲这个彰化三会学术印的，是把它放大成为16开本，错一样的，还是一样。30年来这个错可能是没有人发现啊，这样子要改也比较容易啊啊，因为它就在隔壁嘛，你把这个褥子把它勾过来就成了啊。有一个大问题出现，民国85年啊，大圣金舍他印的这个本子啊问题最大。为什么呢？他把它改编了，全部改编的页也不一样了，而这个长短也不一样了， 啊，这个笑话就大了。所以他这个改编的本质啊，这个入字变成在下面了，啊，就变成这样子。故能令众生诸罗刹鬼国连住。那么一直念的转云狮子国由入商家，他改编了，改编当时这个改编的人也没有发现，没发现就照抄，所以入商家还是入，而猪上面没有入。那么这个问题最大，他这个本子啊，如果你有的话，要改。他这个本子是把它印成一厚册，25开文，很厚，红的书皮，啊，烫金的这个字啊，是吧？这个标题啊，那一本书啊，2寸半，我量过了，台词去量，2寸半这么厚，拿就已经受不了了。那这个印书的人也很奇怪啊，弄得那么厚的书，叫人怎么看呢？2寸半这么厚，啊，而他重新改编标点啊，也许他改的并不多，改什么呢？实际上不算改了。他把原来夹注两行的夹注啊，把它排成一行，啊，还是用刮胡排成一行，这样子就变成这个页码增加，啊，行数这个一页一页的行数不一样，那么这个错误就发生比较严重，啊，改起来也不好改，那么必定要把那个入字抠掉，勾掉，那么把这个珠子上面加一个入字。这些情况啊，我没有全部看，讲义我讲的时候啊，没有时间全部看。假如全部看，可能还要发现一些东西。像刚才我说的这个错误啊，并不是说我有意去看，而是无意发现。为什么会无意发现呢？我前面说过，我要查他引用的这个事件。引用的事件呢，看他怎么说，我提出来做参考。我是因为查这个引用事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狮子国有入商家？我看这一句就发生疑问了啊！这个转云接下去，狮子国有入商家，为什么叫做入商家呢？商家怎么入呢？哦，才发现他隔壁的猪罗刹鬼国掉了一个入字，把入字搬到隔壁来了，跳了啊！这非常严重啊！如果有本事的人呢，自己改。现在我就说他的引证，他这个引证叫做转云，这个写法不好啊。什么转？假如这个转字他念成传字啊，情况就不一样了。传云就跟传说一样啊。如果是传说的话，这个事证就不可靠。传说嘛，人家这样讲，我就这样讲。有没有这个事情？那我怎样？传说变成这个样子，本来有事实的变成没有事实，会被人这样误会。所以这个单写转云呢、啊、不好。他是有名称的吗？他这个传记有名称的吗？啊，原来这个记载这个事件的，这个感应的事件呢、啊？是出在《应验传》，观世音菩萨《应验传》，感应的应啊，考验的验，《应验传》最简单写也要写成《应验传》啊，说《应验传云》这样子才对，才不会发生错误啊，因为你有根据啊，我这个事件是根据《应验传》来的。怎么知道是根据应验传啦、啊、我查出来啊，东晋时代，东晋有一位居士姓谢，名夫啊，夫作而作的那个夫，谢夫居士啊，他是学佛的在家居士，他对于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呢、啊、他是专修的，因此他编了一部应验传，就是在东晋之前跟他同时有发现对于持念观世音菩萨修观音法门所得到的感应的他都把它记载下来，叫做应验传 观世音菩萨应验传。不过这一部书已经不存在了，已经失传了。失传了我为什么知道啊？我看在其他的书本里面发现啊，这个智者大师的观音显义观音义书，智者大师的观音义书里面到了这里呀、他解释这个罗刹那也是引用这个这个事证，他的事证就写清楚了，他说是应验传，知道他这个应验传是东顶谢夫著的，那是在第一条火灾里面引用那个竹长寿，前面说过竹长寿那一个故事也是记载在应验传啊，就是这个观音义书里面说的是记载在应验传，而前面有写明谢夫所著应验传，那么可见这部书啊是东晋，可能已经到了东晋末年，一位姓谢敏夫啊，这后边呢我还有机会再说啊，这个谢夫著的这个应验传里面有这个记载，记载这个事情怎么样啊？这个讲义里面是这样说的啊，狮子国有商家，就是做生意的人，狮子国就是现在的西兰呢、斯里兰卡啊，那个时候斯里兰卡叫做狮子国，说狮子国有做生意的人啊，人数不少了，100多人，这100多人呢、他坐船啊，航行啊，要来中国，原传写作湖南啊，那么要来中国要先到湖南啊，到了大海中途啊，突然之间碰到恶风怪风啊，把这个船通通吹到无人岛，那个时候啊海里小岛没有人住的还不少了，那个小岛没有人住的是谁住啊？罗刹鬼住在那边，他碰到有人船跑到他那边呢、那正好送点心给他，罗刹专吃人的，而且这种罗刹鬼啊都是女的，很可怕的。你看到这些小岛上面很多很多的很漂亮的女人，不懂的会误会，以为啊这个是个无人岛上面完全都是女的啊、如果是男性呢、他这个不良的事情就发生了。哦，不得了，这里好多好多啊，好像是这个艳福出现一样，他不知道那些都是要吃他们的啊，所以如果不懂的话都会被他吃掉，那都是罗刹鬼吃人的。而这100多人的船呢、吹到这个罗刹鬼国啊，书本上写说一看这个上面啊，这个岛子上面很多很多女人呢、来欢迎他们哦，这些100多个商人当中有一个了解这个事情的，他有智慧，一看知道这个不是普通的人，是个罗刹鬼，赶快啊就警告大家，你们注意啊，这是罗刹鬼锅呀，那些都是罗刹呀，吃人的，赶快念观世音菩萨，否则我们都要变成他的点心，有人这样提倡哦，大家一听就害怕了，因为这个在当时有些人都知道的，有闻到这个情况，那么大家就专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因为大家提升念观世音菩萨的缘故啊，突然之间起一阵风，把这个船呢、就吹出来了，离开那个罗刹岛，就又到飘到大海里面去，慢慢又开到这个湖南这边来，就是到中国的地界来了那么因此啊他们都免难那么这是说鬼不能害，拿这个来做证明，说明当时有这么一回事讲义里面的引证呢是根据谢夫所著的应验传，没有错这是第四。第五啊，看这经文，五者心温称温，六根消伏同一生心，能令众生临当被害，刀断断坏，实体兵戈 犹如各属于一如吹光，性无摇动。前面三句也是关系我们自修的功能，熏就是内熏，把这个听的功能呢往内去熏闻，不停不闻外边的声尘，成为闻性的功能出现啊，破除所有的这个希望不实的妄念的听闻，而恢复本有的声闻啊。这六根消复，消就是原来割爱的都消除了，恢复原来六根复用的功能，叫做六根消复。同一声听就跟生成的反闻情况相同，所以眼也能看，而眼不但能看，也能闻，也能嗅，也能尝，也能知，六根通通已经融通了，不会割爱了。我们现在眼只能看，耳只能听，菩萨他六根复用啊，眼具备六根功用，耳也具备六根功用，所以叫做同一声听。因为菩萨这个耳根圆通的功夫成就的缘故啊，他能使令众生临将要被害的时候，如果有刀要斩他，这个刀会一段一段坏掉啊，使他要伤害这个修行的人的这个兵器啊，戈也是武器，就是杀人的武器啊。这些兵戈啊，就是刀刃啊，好像割水啊，割水用刀去割水，水没有痕迹啊，又像风在吹光，光也没有摇动，性无摇动，就是回到原来的清净本心啊，纵然被刀杖所伤，伤不了他，不会受伤害的情况，就像割水一样，水没有痕迹啊，这完全不会受伤害，好像风吹光，光不会动，这说明啊，这个人不会被任何兵器所动。怎么会有这种功能呢？因为啊，他体悟到啊，刀是色尘啊，身体也是色尘，色尘对色尘彼此互不相害，这个情况好像如空入空，所以不会被伤害啊。刀割水显示完全没有痕迹啊，风吹光显示它完全不会被摇动啊。有两句话，竹影扫街尘不动，月穿潭底水无痕。竹影扫街尘不动，有日光很亮的时候啊，溜到旁边有个竹子啊，光线这样照来，这个竹子被风吹摇来摇去啊，这个前面这个街道哈，好像竹影在哪里扫路一样，竹影扫街尘不动，那个街上的所有的尘埃啊，那个竹影扫它不会动的，竹影扫街尘不动，就好像刀啊割水一样，不会有所伤啊。月穿潭底水无痕，晚上天上月亮很清楚啊，万里无云的时候，月亮穿在这个潭底水潭呢，潭底水没有痕迹，水没有痕迹。月亮跟住天上的月亮一样都在走啊，都在动。可是潭底的月亮在走的时候，水没有痕迹啊。这就像刀割水，风吹光情况一样啊。那么这个第五，这种的受刀伤而不会伤害的情况，在讲义里面也引用四证啊，讲义就是在第接触第五的解释后边啊，他引的四证是说，奇书里面记载有一位孙敬德，孙姓孙的啊，孙中山先生的那个孙啊，恭敬的敬，道德的德，孙敬德这个人是个武将，他保守北边啊。 他平常啊修观音法门，他造了一尊观世音菩萨像，很庄严，供养礼拜，天天礼拜，天天念菩萨啊。有一天他遭到这个贼子的横阴，就是把他赖成贼了，那么国家认为他有问题啊，又把他抓起来，而且判定死刑，将要是啊这个斩头了，脑袋要搬家啊。这个孙敬德心里很难过，实际上他是没有罪过，而是被人诬赖的啊。但是这个时候也没有办法辨不出来啊，没有办法辨明了，那么将要被杀害啊。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出家人啊来告诉他说，你赶快念观世音菩萨啊，念观音经，念，如果你能念观音经念成千遍的话，就可以免难。那么观音经是什么呢？按照注解里面说，就是普门品啊。那么他连念了啊，这个继续一直连了，念了好几天啊。到了江沙的时候啊，刚好满了一千遍啊。这个临行的时候，刽子手把刀往他的脖子斩下去啊。这个刀就断成三段，刀断了，脖子没有伤啊。那么有这么大的应验，当时的丞相宰相就赦免他，说这样子哈，既然有这么大的奇迹，那么细细的考察，他真的是没有罪，因此就赦他无罪啊，就免难了。他回到这里，讲义里面没有写啊，原书有写，他回到自己的家里看了、啊、他的所供养的观世音菩萨像啊，脖子有三个刀痕，三个刀痕，就是这个斩不是斩到他的脖子上，不是斩到孙敬德，而是斩到菩萨像，好奇吧？像是在他的家里，刀是斩在筷子手的刀是斩在他的脖子上，脖子没有伤，而菩萨像有刀痕啊。菩萨实在太慈悲了，还帮他钢刀啊啊。这个记载他这里只是说奇书，奇书有两个奇书，哎，北边有北齐，北魏后来分成北周啊、北齐啊，北边有北齐，南边南朝，那是南北朝的时代事情，南朝也有齐啊，就是南齐，就是宋齐梁陈南齐，就萧齐的南齐，这两本奇书我查过一遍，也许我老了眼花了没有发现，奇书没有看到啊。而北史里面有这个记载，但是不是他，是个姓卢的，卢俊义啊。这个卢俊义的应验呢啊，是一样的，情况完全相同。按照法院朱林第十七卷，法院朱林一百卷啊，法院朱林第十七卷里面关于法门里面的感应记载里面有啊，也是孙敬德，不过写的是魏书啊。他这个根据叫做奇书呢，是根据这个感应传，感应传写奇书啊。可是我有南北奇书，我都有翻了一遍没有看到。我不敢说没有，也许我老了眼花，74岁了，我还能够看看那些小说还不错了。因为自小也许我没有看到，有耳没有看到，我不敢说没有啊。而法院朱林说未出啊，法院朱林里面他有原文写的非常详细啊，比现在讲义里面引证的要详细的多啊。法院朱林里面的记载啊啊，说这个人遭到恶难啊，那么观世菩萨像上的刀痕啊，他就是出在这个法院朱林的本子里面啊，也就是讲义里面他没有说到，我觉得讲义这一句没有写上很可惜，应当有的啊，因为他没有受伤，而菩萨像上的刀痕，这个显示他的感应的功能，感应的不可思议，应当是有。而北魏书里面记载的是卢景义 姓卢的，景是风景的景啊，玉是富裕的玉。罗景玉这个人呢，他所得到的感应跟这个这里所说的大致差不多啊，不过这个人非常特别，而且把他的感应记载后来记在这个魏书，就北魏书里面，北魏书是北魏的历史啊，北魏书里面有所记载，现在有一部书叫做历史感应统计，徐子敬居士编的历史感应统计里面，就是根据魏书把它揭露下来啊，他后边批示啊，说得非常之好啊，此大事旧行玉之时，实著于史册者啊，说这个正史里面记载观世音菩萨啊，这个感应的故事啊，这是第一个，前面的所有的史书里面还没有看到，这个北魏书里面记载这个事情，显示不可思议的感应啊，这菩萨的大慈大悲啊，这显示这个不可思议的感应，他就引证观这个现在这个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的这两段经文，第五的跟第七的这两段经文他引证下来，说明啊菩萨的感应不可思议啊，那么这在历史感应统计里面有记载啊，那么这是说明这是由这个事实真正得到感应的情况啊。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事迹需要说明，不是问题啊。讲义里面说，就是刚才的那个孙敬哲的事情说完之后，接下去讲义里面有一句话说，又如六祖啊，此刻三会立人，犹如斩影呐、啊。人从头过，头无所伤，此乃六祖自证之力而。六祖就是在唐朝啊，六祖慧能大师。六祖慧能大师在他的这个六祖坛经里面有的啊，在六祖坛经里面啊，有一位僧智彻，智是志向的智，彻悟的彻啊。这个人他在家叫做张行昌，姓张，弓长张，名字叫做行昌，行动的行，昌盛的昌。这个人是本来是北秀啊，是神秀大师座下的弟子啊，他不甘愿这个衣钵被这个卢行哲，就是六祖大师啊，端到南部去了，他呀想要把六祖灭掉啊，夺回衣钵，成为神秀为第六祖啊，他是这个打算。所以他到了南华到了六祖的道场，他带入利刀，半夜潜入六祖的这个地方。六祖这个时候正在打坐，事先准备好十两金子放在桌子上啊，那么等到这个庄行昌来了啊，他就脖子伸得长长的，让他去斩吧。可是张行昌挥刀三下，都是从脖子经过，挥刀三下啊，刀从脖子过去，可是脖子没有断，不但没有断，连伤痕都没有，三下都没有受伤，而刀子过去了。这是修持的功夫啊，这是六祖的神通啊。实际上他不用神通啊，因为他说我并没有见你的业债，所以这个在六祖坛经里面说，正见不邪，邪见不正啊，这负你金啊，不负你命。他说我只少你十两金子，我欠你的债欠的是十两金子，我没有欠你的命债，既然我没有欠你的命债，我就不会受伤啊，而这个金子是我欠你的，你可以拿走吧。哦，这个张先昌挥了三刀从脖子过，而脖子没有受伤，他觉得这个太奇怪了，他吓坏了倒下来。慢慢醒过来之后，六祖就劝他，你赶快回去，赶快走啊。他说哎呀， 那这你真的是组织，我现在完全心服口服了，我要跟你出家。六祖说这个时候不行啊，你如果这个时候要出家，给我所有的众门大众们知道啊，你会没有命，赶快走。金我欠你的，你拿走吧，让我还债，叫他把十两金子带走。说我要出家呀，你出家不能今天，以后再来啊。所以这个张显昌挥了三刀，结果六祖的这个脖子没有受伤，而且完全好好的，痕迹都没有。奇葩啊，能成为一代祖师不是那么简单啊、哦、我们试试看啊，不要说是用脖子修纸好了，修纸啊。那么因此之故啊，后来他就来出家了，法名就叫做智彻啊。这是讲义里面有提到六祖的事情，我顺便也就把他提出来帮助说明啊。这是第五这一段已经说完了啊，第六以下我们休息一下。